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为阿富汗撤军辩护，宣布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务院更新各国旅行建议；美国特种部队面临中共 5G 技术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房价持续上涨，创下历史新高；美国驻联合国前代表斥责中共恶意淡化台美关系。8月31号星期二，拜登在白宫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他的政府不会被撤军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阿富汗近20年的战争应当完结。拜登说，我不会延长这场永远的战争，我亦不会延长永远的撤军。他为撤军的举动辩护，宣布这个就是撤离任务的设计方式，他旨在在严重的压力和攻击下运作，这个就是他所做的。在演讲中，拜登表示，美国应当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转而应对其他更主要的问题。拜登说，现在我们正在应对中共国以及俄罗斯。他指出，新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时代已经改变，美国应该着眼于眼前的威胁，并收回在阿富汗分散的精力和资源。拜登说，他的政府将通过专注于应对网络攻击和核武器扩散等技术威胁来加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他亦誓言要继续反恐行动，打击来自阿富汗的任何威胁，称这个可以通过驻扎在阿富汗以外的部队来完成。他亦承认，星期一空运结束时，有100到200名滞留的美国人无法离开。拜登表示，自3月以来，美国政府已经19次接触并鼓励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离开，最终有5500名美国人撤出。如果其余没有撤离的美国人愿意，美国将作出安排给他们离开。拜登向包括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13名军人致敬，并赞扬了完成任务的军人们。拜登亦警告伊斯兰国 IS 分支库罗山伊斯兰国 ISISK， 他们面临美国的更多报复行动。星期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Jen Psaki 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将明确表示，作为总统，他将通过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棱镜来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包括如何最好地继续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讲到被剩余美国人离开的努力时表示，现在他已经从军事任务转变为外交任务。他强调，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完成该项工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对阿富汗的旅行建议，因为最近的紧张局势和新冠病毒情况，建议美国公民请勿前往阿富汗旅行。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的公布中说，美国驻喀布尔的大使馆于2021年8月31号暂停营业，政府已经完成从喀布尔撤员，我们将继续协助目前从阿富汗来到卡塔尔多哈的美国公民及其家人。在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和 CDC 一起将瑞士、圣卢西亚、北马其顿、努窝、爱沙尼亚和阿塞拜疆升至4级旅行警告，请勿旅行。由于这些国家的新冠病例不断增加，并且已经将加拿大的旅行咨询警告提高到3级，重新考虑旅行状态。警告分为4个级别，以第4级为最高，而第3级意味着新冠病毒风险高，建议旅客应该避免前往此级别高的目的地进行非必要旅行。加拿大从8月9号开始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境，美方同时将加拿大旅行建议放松至2级。3个星期后， CDC 在8月30号发布的加拿大旅行更新建议中，将原来的2级风险适中的警告又回升到3级风险高，对于提升旅行加拿大的风险警告级别，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理由。显然， 加拿大在对美国人开放加美边境后，每日新增的新冠病例数在增加，而且主要是 Delta 1病毒变种的感染。加拿大对美国人开放陆地边境后，美国并没有做同样的事，而是将在8月21号到期的边境关闭措施又延长一个月至9月21号，令加拿大人继续不可以以非必要的理由从陆地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8月提前在推特网上发文称，他们将延长边界的关闭时间，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COVID-19 的传播，包括 Delta 变种。在一个日益互相关联的世界里面，业界人士指出，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部队在部署作战任务或其他行动，例如一些侦察时，将不得不应对来自中共的 5G 威胁。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星期二报道指出，虽然美国没有和中共正面开战，但是和北京的竞争已经很激烈。部署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常规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已经在这里和中共的技术进行作战，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新一代的移动通讯技术上线， 5G 的下载速度是 4G 的100倍，这个意味着一部 3GB 的电影需要35秒而不是40分钟才可以下载， 5G 的延迟亦是其前身的1/10，所以要偷数据亦是几秒钟的事情。如果用在正途， 5G 对电信网络可以进行改造，会出现新的能力，好像远程手术、智能城市和自动驾驶汽车等。商业内幕说，但是中共背景的公司华为被怀疑通过网络攻击，从一家加拿大公司窃取其 5G 技术，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其 5G 技术。而且由于中共特殊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中企与个人和中共安全部门合作，世界各地的任何华为技术都对私隐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通过华为，中共政府可以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监视或破坏各国的基础设施和行动。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一直在这里禁止华为进行其网络。英国政府在2020年这样做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021年将华为定为国家安全威胁。之前中共已经攻击微软的数据交换器和其他网络攻击，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因为低廉的成本正在转向中共寻求 5G 技术。负责美国在南美一带军事活动的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人曾特别提到，中共的 IT 基础设施在其他国家的存在是这些伙伴国家交流的一个风险。根据标准普尔星期二发布的新报告显示，由于供应短缺和需求强劲，美国房价继续上涨。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指数投资策略全球主管克雷格·拉扎拉在一份声明中说，2021年的6月份是房价增长率连续创下纪录的第三个月，在过去的几个月不单止在价格上涨水平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上涨的一致性都非同寻常。20城市房价指数显示，目前房价比2006年的峰值高出 29.9%。 与此同时，涵盖美国所有9个人口普查区的爱斯直勒全国综合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8.6%， 亦创下该指数自198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全美房价指数显示，目前全国的房价比2006年房地产繁荣时期的最高峰还要高出 41.3%。 拉扎拉说，我们之前曾解释过，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强劲表现部分原因是受到对中共病毒疫情的反应所推动，因为潜在的买家从城市公寓搬到郊外住宅。6月份的数据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31号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第二季度到今年的第二季度，美国房价上涨了 17.4%， 而6月份房价则同比增长了 18.8%， 月度增长 1.6%。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研究和统计局部门副主任林恩·法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第二季度房价在6月达到顶峰，这一季度中山区、新英格兰和太平洋地区的人口普查区以及所有前20大都市区的房价年增率都超过了 20%。 星期二，美国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克拉夫特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和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举办的2021爱达格兰论坛亚太安全对话上，首先表示美台是基于真挚友谊的关系，而支持拥有自由民主价值的盟友更是美国人的基因，能够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令他成为一个没有伪装的美国人。克拉夫特提到，他在前总统川普时期担任了联合国大使，在这段期间他致力于在联合国促进美台关系，并努力阻止联合国对台湾系统性的歧视。在继续谈论台湾之前，克拉夫特表示他有必要先讲讲阿富汗事件。克拉夫特说，中共极权政府借助美军、妇女和阿富汗公民于阿富汗的死伤，令亚太地区及台湾对美国给予的承诺深生怀疑。他强调，但是台湾不是阿富汗，中共企图将台湾和阿富汗相提并论，这个不单止误导视听，更具恶意。克拉夫特直接点名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该报曾提到，民进党政府保持美国将协防台湾的想法是一厢情愿。他表示，身为一个美国人，他很自豪川普政府支持美国对台北的承诺，对于拜登政府延续此政策亦感到骄傲，而即使他的头衔已经不同，但是我从未放弃争取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战斗。另一方面，克拉夫特亦提到，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要虽站在政治的对立面，但在支持台湾一事上跨党派达成立场一致，因为答案很简单，这个符合我们的利益。克拉夫特引用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话说，如果台湾失守，我们就失去了太平洋。